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 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独立游戏杂谈节目，我是 CT。
我是 JF。
我是饼干。
咱们这个名字反正是还没有想好，还是只能先叫独立游戏杂谈节目，但是好，大家提了好多建议我看。
哎，正好哈，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就是简单说说有几个我们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名字，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称为正式的名字哈。
嗯，是
这个，比如像四十二老师的不带我，
是这期其实这期啊，我们是在我家录的，就是这个疫情啊，我们
这期不止我远程录音了，
对，然后 JF 就来我家录的，本来说也是叫上四十二一块来啊，但是他这个有点事儿，还是没来成，这不赖我们了，我们是极力要带上啊，就没带动。
这回可没不带他，
对，
他发完那个评论直接给他拉到这群里了。
对，
是。
然后像还有叫核桃，小肚鸡肠，小肚鸡肠，
是，
这个太逗。
对，这请看一眼，大家去看一眼这个底下的评论啊，更逗的，这我们就不说了。
对，然后
什么
新集合网，篡位节目
是
核桃肚，什么Indie Core，这个音他写的是叫印地抠儿，就是中文的念法啊，什么独立日、印第安、试毒员。还有什么
试毒员，这个太狠了，
是
核弹、
还有核弹
、独立卫浴，就是这个我非常喜欢啊，这个用的还是那个咱们以前这个核聚变上出现这个位面的这种说法，有整一个独立卫浴，我
干湿分离是吧？
对。但很可惜哈，就可能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儿不够切题。
对、
啊、
其实还是和咱一开始那毒味其实
对没什么太大区别，
相似。后来我们觉得还是要换一换、嗯、
对。然后像什么掐毒石、核吹，这等于就是一个
核推慢速版，你说这简直偷懒、跟我当时想的名字一样。
什么独立宣言、
然后再往后就感觉
往后就稍微有点危险了，危险的就咱就先不说了，
对，那不念了，后边还有几个就算了。
对，危险的大家自己看就得，
感觉就是往这个各种边缘试探、啊、疯狂让这节目准备完蛋、啊、
对，
嗯，就还是再次声明啊，就这节目啊、
嗯，
不是什么购买凭据，
对，
不是什么那个指导推荐啊，
对对对
对，就纯粹是胡逼的、
对，
大家就觉得好玩就得了。
嗯，
很有可能我们喷了半天游戏，你一下载说，我操，真他妈好玩
啊！那也
这帮人说啥呢？那这就对了。
哎，
是
的，嗯，
口味不一样嘛。这个我们只是说说自己的观点。
是
啊，那然后的话，还想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尽量会以这个月更的这么一个状态去制作。
对，
然后可能会因为疫情啊或者什么的稍微有一些偏差，但基本上会稳定在一个月
初一期。哦，这期就已经偏差了好几周了，这期本来
还好
早都要录了。
对、就是、
我就加班剪呗，就是今天录完了那明儿上、啊、这一下就三周更了，还、
哎、
还快了。
哎，今天是六月一号啊，我看了、嗯、
每次试探一点饼干的底线，就是可能今天这节目那个摁完结束一瞬间开始计时，24个小时开始
端午加班吧。
对，
不是那个美剧嘛 ,24 hours, 咱们这是剪电台版。
对，我今天就不走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监工。
太狠了。
对。
还蹭一天饭，我
操。我没蹭饭哈，不要瞎说哈。那个、
没事，给你准备饭了。
我操，谢谢谢谢。
跟猫一碗是吗？
我你就趴着吃吧。
我操，可以。那咱们就开始进入正题吧。我们这次也。各自找一两个游戏准备讲一讲，都是最近玩过的，也
是
有香的有臭的。
对,
对, 对, 对、
啊、
虽然上期节目录的特别长，觉得想以后削减削减，但后来觉得、
嗯、
哎，还拉倒吧，就是录多长就是多长吧，就是
对、啊、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吧，你一个月录一期这节目，后来发现我们玩还挺多的，
是
就憋难受，你知道吗？想说、
啊、对啊，
就是自己在给自己深减，你知道吗？
对，所以就畅快说吧。
想讲四五个游戏，结果还是得深减一下。
哦，那太多了。哎、来吧，
成，那就崔胜老师先起步。
好呗，那我就先来讲讲这个 Pegwin、
嗯、
哥布林蛋球，哥布林弹珠、
啊。
但是，好、哦，它有一个特别好的艺名，我看那个评论区也有人说了，就是薄青哥布林。反正这游戏就是一个那个弹珠玩法的 roguelite， 但其实说是那种日式薄青哥好像也不太对，但也对、
嗯、
它是一个美式弹珠和日式弹珠好像有点结合的那种。
对，
总之就是一个打弹珠嘛，它形式和主流的那些 roguelite 差不多、
嗯、
就是先开始的界面就是走地图选左右，操他妈看吐就这种。
嗯，
然后战斗时候就突然进入到一个界面，那个界面上面是你和敌，左边是你，右边是敌人，然后下面你能选自己的几种不同的弹珠。
嗯，
然后中间最大的那个范围，屏幕最大的范围的地方就是打弹珠的那个区域。它其实这个打弹珠有点类似那个打砖块，它下面你把弹珠扔下去以后，它下面会有很多钉子，你碰到每个钉子、
嗯、
这个钉子就会消失，然后每碰到一个就会累积一个数字，然后这个等你的球最后掉沟里，这个数字的总和就是你对这个敌人造成的伤害。
嗯，
哦，
它是这样一个玩法，就是说你不能直接一个珠一个钉子不碰直接掉沟里，那完了这把零伤害，或者只碰了一个就下去了、哦、就二。
嗯，
然后这个游戏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能收集不同的弹珠和道具，比如说最开始那个弹珠就是一个破石头，没卵用、
嗯、
就一个伤害特别基础的一个玩意儿。
对，
之后比如说你会捡到比如带暴击加成的匕首弹珠，因为它有一个暴击钉子嘛你碰见那个暴击球以后，你之后再伤害就是会提升一部分，然后像匕首的话、
嗯、
它初始伤害哪怕可能只有一，但是一暴击翻四倍。
嗯，
就是尽量往暴击上蹭。然后它还有个弹珠是你一打进去就自动分裂成俩，然后还有的就是特别重，但是它那个范围特别大，别人弹珠只能一下碰一个钉子，它能一下碰一圈儿，
嗯，
就这样。然后，但是这游戏你发现有个问题没有？跟打砖块一样，这个钉子越打越少怎么办？最后你就是没了，你只能直接掉沟里。这时候游戏就还有一个机制、
嗯、
是那个重置球，你碰到这个重置球，哎、
哦，
全屏的所有钉子都恢复了。
嗯，
就是你打击，你开始发射弹珠可以选方向嘛？你发射的那个方向必须得特别准。你但凡就是发不。
嗯，
没有计算好，快没了，你还想攒那一两个伤害，结果没有去重置，可能会下一把特别难，这样。
嗯。
然后此外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暴击球，碰到之后其他球伤害有基本上是翻倍，但是像有匕首球那种就会增加更多。然后这屏幕上还会有另外一个特殊球叫炸弹球。
嗯。
你碰到这个炸弹球第一次，哎，它引线着了，然后再碰到一次炸弹球就会爆炸，这时候在你打出你的攻击伤害之前，你就会先扔出一个炸弹对敌人。这个炸弹还是 AOE 的、
嗯、
就特别狠。尽量去打炸弹也是这个游戏的一个玩法。
啊、
然后这个游戏的敌人攻击方式就是他会慢慢的向你这边挪、
嗯、
假如他是近就是近距离攻击单位的话他会往你这边挪。如果是远程的话可能就直接远处就可以打了。然后他挪到你跟前的时候就开始一下一下砍。就是你看着他伤害可能不高，但是一挪到你万一让好多人都放到跟前，那挨的还挺多的，掉血特别快。
嗯
嗯，是，
就尽量把他们在远处给弄死，然后每次其实可以选定一个敌人，避免伤害溢出嘛。比如说前面有一个人，你不想打成一滴血，你随便碰一个珠子就给打死，你可以打到后面的人，但是前提是你这个弹珠得有瞄准功能。如果你没有瞄准功能，你想打到身后的人，还会先碰到前面的人，就等于被前面人挡住了
啊。
嗯，
是这样，就得计算这
些。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像我说的，特别考验计算和准头。计算就是你大概算算那个能碰点几个啊、
嗯、
这个能碰感觉上面有一圈，哎，这个球碰点一圈能碰20滴血，然后前面这个怪18滴血，这样感觉比较稳。然后定一个重点就是准头、
嗯、
你算半天把你扔歪了算是完了就是这样。然后弹珠的那个抛物线是可视的，有点像那个就是游戏版的那个桌球啊那种，就是它那个线是可视、
嗯
哦、
但是可视范围有限，它不是说整个抛物线都给你弄出来。但是虽然可视、
哦、
但是仍然很看点，因为它那个、
嗯、
你不从不同的角度碰见底下那个钉子，你的球被弹飞那个角度其实是不太可控的。
对
对，
它毕竟不像打台球，
它比较直觉的那种。
是的，
对，
找来手感。那它那个抛出的力度是你手动控制吗？
抛出的力度没法控制，没有说你可劲往下一捞，跟那个就像那个弹珠那个游戏机一样，你往下一使劲一蹬，当这个蹦出去，没有，它这直接都往上下，所以我感觉这个更像博青哥一点。
对，
自由落体就是。
对，因为它没有说像有那个弹珠台游戏底下有两个板嘛，你那板的哎快下去给它弹回来，这个没有。
嗯
嗯，
这个就是生往下落。然后这个游戏就是看点是个特别让人难受的事儿，
是
就是
确实，
就是你运气不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挫败感巨强，就是你觉得自己下一步位置特别好，瞄着暴击球就去了，就弹完，哎、
嗯，
弹完以后你在弹完暴击球后，自己的弹珠顺着所有钉子的间隙直接进洞了，伤害巨那么低，还浪费一个暴击球，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上还有一个特殊弹珠，它自身没有伤害，但是它每碰到8个钉子。他就会自动扔一颗炸弹，然后我好几次碰见7个掉钩了、
啊、
就等于这一局完全是零伤害、啊、也扔不出炸弹就特别恶心。而且游戏进入第一大关的时候还好，那个钉子都是固定的，蹦蹦蹦蹦搁那碰，然后第二大关以后，我操，那个钉子就开始玩花活了，你知道吗？那钉子开始转开始动，
哇，
就是哪怕上上下下杆左右移动，然后甚至它会从沟里伸出来，有时候你觉得已经进沟完了，然后你发现球又被弹回来，
哎，
就越来越看点。反正总之这个游戏就是怎么说呢，它开始让人觉得特别有新意，哎呦，这打弹珠这个跟这结合、
嗯、
但是就是它这游戏设计目前我感觉还是有一点不太平衡。
嗯，是
看点的不只是就是你打弹珠的时候那个准头，还有就是你拿到了特殊球、
嗯、
还有特殊道具。有时候你拿了球连续拿着几个，就同一个球连续拿着好几个，甚至或者说没有别的其他自己喜欢的球，也没有什么合适的道具的话，就是特别吃屎这个体验。那就是站那儿打敌人，然后打不动，然后他过来给你砍死，就眼睁睁的看着过来那个感觉。然后这个乐趣保持性我感觉目前这个游戏还是有点问题，但好在这游戏是个 EA 版本，它不是说现在已经正式发售、
嗯、
这个还能改、
嗯、
但是如果就是说你把天胡摸着特别强的 build， 我看那个网上那有些主播那伤害就是不断尾加不断弹还加上刷新嘛， 就弹了伤害好几亿。然后他打到几千万的时候说怎么你还不掉沟里，我想急 boss 已经死了。但是如果又是你拿的东西不好的话就是疯狂重开。
嗯，
就是这样，
也是肉鸽的一个通病嘛。
对，然后就觉得这个乐趣保持性在尤其是在这个游戏的一个玩法新鲜感过去以后感觉不那么好。
嗯，
但是我跟你说，但是这个游戏有个巨大的但是。
嗯，
我后来一想不对。这游戏感觉另有深意，这他妈是个戒赌游戏。
嗯，
我操！
是刚才就想说。
对啊，
嗯，
你知道吗，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去日本出差的时候不是喜欢泡街机厅打街霸吗？
嗯，
然后有一次我喝多了，我走错了，我看见一家店，哎，听里面吵个八火，所有人都坐那儿，那只有个影子嘛，那个门是个毛玻璃，然后就摁了开门键进去，一开门我操，我吓尿了。那是秋叶原一家纯博青哥店。
哎呀，
啊，进去以后那噪音就哭得夸哭得夸，然后那个烟味儿，然后一群大叔搁那坐着音容笑貌都看着我巨难受。就是大家就是那种什么状态你知道吗，就看着那弹珠满头大汗，右手可劲儿往里推，
嗯，
然后神色凝重，然后左手那个指甲抠腿都抠肉的。就是那种赌场的那种氛围我看着巨难受。
嗯，
然后你联想这游戏虽然不赌钱，但是每次弹珠出手的时候感觉巨紧张，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嗯，
这轮到底怎么样，然后你就会期待这次进攻，哎，我来个超级大暴击，但是好多时候，就是结果一般甚至损失惨重，我就问你是像不像赌钱吧。这个感觉就永远觉得下把自己能翻盘能回本，然后永远都是他妈给输光。
对啊，
这也就是不输钱，我跟你说这游戏感觉有点像赌博那个劲儿。
嗯，
就是让你感觉下把一定有机会。
嗯，
我觉得我算是悟了，我了。这个游戏的本质，我操，
是太危险了！一会儿把条目删了，太可怕了。
对，
原来是这样的游戏。
但是
现在，你说，
感觉这游戏就是特别能让你领悟那个赌博这个件事是有多坑，对吧？
确实，
就好多人还不说，好多人不懂赌博的人都说赌博这东西十赌九输，有一小部分人能赢钱。我说你这扯鸡巴蛋。
嗯，
那个赌博这个东西就是找死去，奔着死去的，你不到输光是不可能出来的。反正这游戏我觉得目前还是比较有潜力，加上我只玩了几个小时。
嗯，
然后这几个小时就是通关过一次，就是那把特别好通关过一次，但是也有几次就是前期就死了特别惨。
嗯，
然后前期死的特别惨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想玩了，但是我就想试试这游戏还没有什么别的 build 什么的。
嗯，
然后这游戏还有一个好处，你死了以后可以选一个 buff 给下一局加一个 buff， 比如说那个炸弹球。
哦，
我刚才不是说碰两次才能炸吗？
嗯，
可以改成碰一次就炸。哎，那地图上如果炸弹球比较多，那就可能一下砰砰砰扔好几个炸弹直接清板啊，这样。
嗯，
然后就别这个至少还是比较亲民的。
是
啊，总之就是看看以后的改进吧。哦，我还是目前我挺推荐这个游戏的，如果你喜欢 roguelite 玩法的话。
嗯，而且它画风也挺可爱的，那个小哥布林不是一个邪恶的形象，是挺可爱的一小朋友，我感觉是。
但总之还是一个可以值得一试的游戏，看看以后改进吧。我也就随时盯着以后节目，我可能这些咱们提过的 EA 的游戏有什么好的改进或者越改越烂的改进，我都会提一下。那行，那可以下一个了，我觉得
好，
下一个。
哎，下一个，那我来说说这个，我也想说一款肉鸽游戏哈。
哎，
这游戏名字呢叫《Samurai Bringer》。
哎，
我也不知道中文名是什么。
哎，它有中文名，这是 Prism 发的那个。
对对，我知道是 Prism 发的，但是不记得叫什么了。总之就是这么个游戏。那个它呢，相当于是讲的是一个日本神话故事，也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套，就是这个须佐之男去打八岐大蛇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啊。然后游戏里面其实基本上没有对这段神话有什么改编，反正那意思呢，就是哎，须佐之男这个有一天到这个人间爱上了这个齐道田鸡，然后发现呢这个齐道田鸡要被这个作为祭品献给八岐大蛇，那这须佐之男不干，说哎不行，我得弄死他，救下我的爱人，然后就踏上跟这个八岐大蛇战斗的道路，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那他这个游戏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他这画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预告片或者截图什么的，可以去搜一搜。
对，
他有点像
是一个，我关注过这游戏，
对，有点像是一个更高级的 PS1 时代的这么一个画面。 是一个3D 的像素风的这么一个画风，然后整体还挺鲜艳的，就你在一些什么草地啊，一些这个日式的建筑周围啊，看着其实观感还不错，然后战斗的时候这各种特效塞满，看着就是一直是挺炫的。然后呢它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哈，就是跟其他肉鸽游戏相比较不太一样的，就是它这个战斗系统。它的战斗系统呢相当于是给你一个完全自由搭配的这么一套东西。就是你在战斗过程中吧，这个敌人会掉各种各样的技能，什么有横斩啊、纵斩啊、上挑啊，还有这个一些附加属性，
掉的技能还行。
对，就是什么加个岩属性、加个冰属性，然后给你加个强韧度，什么这个可以加冲击波什么的，就这些技能，然后你就可以往自己的招式表上边去贴。比如像说我起手第一下方块是那个一个横斩，然后配一个强韧，配一个破防，然后第二下我加一个上挑，然后第三下是一个下劈，就是可以自由组合，然后你可以自己不断尝试吧，因为有些招式的衔接也会怎么说呢，对你的这个战斗体验有很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有些可能会导致你出招特别慢，有些呢有些组合呢就会让你起手比较快一些，方便怎么说呢，比敌人更快的出手吧。
嗯，
就是还是个比较值得研究的系统。还一点呢，
听着还挺好玩的。
对，还一个呢就是这游戏的装备。装备呢是说它是用相当于日本过去吧各种各样比较有名的武将或者是那些智将之类的这些人，然后呢给他们都做了一身的盔甲，什么从头盔啊到这个胳膊啊护腕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包括他的武器，然后这些玩意儿你只要在游戏中遇到他打过他，然后你就可以永久解锁。永久解锁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每一次重新玩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选这个人的一套装备带上，以后你就可以去打，然后过程中打出来的装备呢你可以随时换，然后这里边的效果其实也各不一样，什么这个用两把同样的武器的时候攻击力上升，还有什么什么某种属性强化什么的，这些反正各种各样的技能全都有，总之就是一个给你反正自由度给的非常高，自己随意组合的这么一个方式吧。
嗯
啊，但是说到这儿呢就差不多要
开始，但是
对，就要
但
是了，对，这个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直到你实际玩了这个游戏。
是吗？
对，我说实话哈，这个我最早看上这个游戏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我觉得它画面还挺好看的，我就是单纯的想试试，反正也挺便宜的，好像900日元还是什么的，我是在那个 Switch 上边买的。
嗯，
然后吧，这个首先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这个画面，它这画面呢、
又变成问题了、
这个、对，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这游戏的视频哈，就是它的这个画面里边内容太多太杂
啊、
什么杂草大树建筑物什么的塞满，就整张地图里边你甚至你能自由走的地方都可能都没多少，就是全都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全都塞在那儿，然后敌人又特别多，就经常是打着打着都看不见自己在哪儿，就这样一个情况。
我操！
然后呢，这游戏还有一个非常操蛋的地方，就是这些杂兵们嘛，经常带着一些战术迷彩，什么走在草地上，这帮人穿一身深绿色的铠甲，然后什么夜里边穿他们一身黑铠甲，然后还有什么有时候进一些魔窟里边呢，那个里边冒着紫烟，这帮人他妈穿一身紫色铠甲，就你什么都看不见。然后还有战争迷雾，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作者特别喜欢整这个烟雾。就是除了可能开始的几关，往后就满城都是烟雾，就更进一步什么都看不见。然后还有一点，
是吧，
还有一点更操蛋的，这游戏默认，
我操，急了。
它设置里边有一个选项，叫做敌人透过表示这么个选项。
哦、小二说一会儿邻居打过来了，我
就是这个选项呢，它默认是关闭的。关闭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像你走在一栋建筑物后面，如果有敌人的话你是看不见的，就是他不会给你显示这敌人、
哦、
你只有打开这个透过显示，他才会以一个就是算是什么呀，浅蓝色的一个颜色给他你标志出有这么个轮廓，让你知道那儿有个人。
那也能看见吗？至少
也能看见，但是吧，这个同时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游戏教程里面根本没有告诉你这游戏可以转视角。我直到我经常被这个好多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被人打一下， 我才发现 N L 和 R 可以转视角，就
是
这游戏的右摇杆、
哦、不是固定视角，
这游戏的右摇杆我经常会去推，但是我发现就只能调整这个角色面向的方向，它并不能调视角。然后我就发现我操 L 和 R 居然能转视角，就是它这个操作逻辑上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太传统，就你可能得适应一下。然后先不说这个，先说回刚才那画面呢。这个我刚才不是说我在 Switch 上玩的吗？我用的是那个现在比较高贵的那个 OLED 版的屏幕。
是。
然后就我玩了真的十分钟，我就觉得我可能我今天已经不能再玩游戏了，我眼睛已经要烧伤了。
它那颜色饱和度特别高，它亮。
特别特别高。
我已经看出来了。
是的，我还特地把亮度调到巨低，还是不行。就是你一旦开战，你就发现我操，这什么东西啊？就
费眼。
对，我想闭着眼睛打，就这种程度
啊。
那然后
上一个让我有这种想法的游戏还是那个 Beat Hazard， 是跟那个差不多。
对对对，有点那个意思，这非常可怕。然后咱继续说刚才那个，我不是说转视角这块吗？就是这游戏吧，一开始确实给了你一个教程。但是这个教程呢，它基本上就告诉你你怎么攻击，怎么翻滚，怎么跳，
嗯，
就是这些。然后呢，它像什么转视角，什么防御什么的都没跟你说。然后它怎么告诉你呢？是你玩的过程中吧，某些关卡里面会出现你的师傅，你跟他对话，他会一条一条的给你讲一些游戏里的贴士。我他妈玩了十个小时，然后有一天遇到那个师傅，那师傅跟我说你摁 L 和 R 可以转视角。我真是谢谢你啊。
就不好好学习，你没找早跟师傅讨教。
我不是，关键是他这一关里边你遇到这师傅他只能告诉你一条。你不能反复跟他对话，对，你不能反复对话，所以每关那出什么你也不知道。就经常是说那个我都已经吃过无数苦头，然后发现的一些东西，然后大哥这个过了很久告诉你，哎呀还能这样呢，我说这是我早知道了。
我跟你说，现在人做游戏他最好的教程就是他那个按键配置表。
对，但是这个游戏并没有告诉你按键配置表。
我操，没有啊。
对，它设置里边没有这个选项。哎，顺带一提哈，这游戏还有一很牛逼的，你一进主菜单你会发现它有两个选项，一个叫 option， 一个叫 config。
啊，
对，
它又不是什么视频编辑软件或者啥。
对，我并不清楚这两个选项在这个英文语境下到底有多大的区别。这个在这个游戏里面呢，config 是专门用来调语言的，就是你的字幕显示是什么语言，你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反正是文字相关的吧，就是语言相关的那几个选项都在那、
字儿大字儿小字儿好、那些东西。
对，然后 option 里边是这个游戏内容相关的东西，
嗯，画质啊什么的。
对，不是太明白这个日本开发者是怎么想的，非得要分出这么一个东西。那然后吧，再说说这个比较重要的战斗部分哈。
嗯，
这游戏的战斗部分是一个。它可以简单到非常无脑，也可以难到你根本就没法继续玩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就是刚才也说了，你的技能什么的都是自由组合，你的装备也都是自由组合。那这个很大程度上呢，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甩锅的嫌疑，就是你打不过去就是你的锅。这个经常啊，是我玩着玩着呢，就发现就是敌人的这个强度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自己强度上升的速度，就可能我也就过了一关。然后就发现这里边的武将都已经是就砍不动刮痧的程度，然后对方随便一个什么招就直接给我打的就飞走了，就直接
我操，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吧，这游戏是这样，你每一关呢你是有两个选项的，你可以选普通的关卡，也可以选这个挑战八岐大蛇的关卡。就是八岐大蛇关卡呢，相当于你要先打八个他的部下，就是某些这种，其实像鬼武者里边经常出现什么把丰臣秀吉啊什么织田信长啊都给你魔化、给你整了一个魔化版，你先打过他们，然后再打过一个对应他们的一个鬼，那就算是这一个这个魔窟关卡结束。就是相当于就是每一次你可以选一个普通难度和一个困难难度吧，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嗯，
然后这个困难难度呢，你要是不先死个十几次，把你的一些这个永久解锁的东西弄上去呢，基本上是打不过的。
嗯，
然后这里边还会出现一些就是 怎么说呢？这几个这八个 boss 吧之间的实力差距非常大，有些什么像什么蜘蛛啊，像什么那个叫什么红鬼、青鬼啊这种的都还好说。这个有一个风神和雷神，我就坦白告诉大家，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打过，我并不知道应该怎么打过这个玩意儿。这个风神和雷神它是飘在空中的，然后这游戏的判定呢就很牛逼，就是我经常是就它已经踩在我脑袋上了。然后我砍不着他，然后我甚至有时候跳起来我已经抱在他身上了，然后依然砍不到他，就有一些非常神秘的判定。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我的锅，都怪我没有把招式设计好。
是
他就是一个系统就让人容易让人觉得是我没弄好，但其实
是
咋样其实也不知道。
对这个就没有人能知道。然后吧，这个 boss 里面这个风神也很牛逼，他会放各种龙卷风，这就是这游戏里边吧，给你的这个角色做了特别多的被打的效果，什么你身上起火以后你这人就会四处乱蹦，然后什么你会被人打飞巨远，然后被龙卷风，就是龙卷风是这样，他只要龙卷风靠近你都还没打中你的时候，你这人就开始原地开始转圈，
我操，
就你就不能操控了，你只能让他尽快远离这个龙卷风，不然你就被卷进去。然后如果你被卷进去，你首先会被打飞，然后你会有个差不多五秒钟的时间原地自转。然后像中毒这种，就是它本身这画面都已经暗成这样，就是经常是那个看不见。这游戏里的毒吧是一片接近黑色的地上的那么一滩东西，你经常看不见，走着走着踩到上边，这个毒状态是什么，你就站那不动，站那就开始晕晕乎乎的，然后要也得晕个我估计得有个六七秒时间，
我六七秒啊！
我还以为你中毒之后你屏幕就花了，然后看不
见了，没有，就没有，你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这已经看不见了。对，就是这游戏里这种好多异常状态非常奇怪。然后就说回刚才那个风神，那风神就全是这些招，就我当时废了，我打了半个小时，硬磨死了雷神。然后发现风神就是你这俩 boss 是分开的，你不是把血条耗空就都死了的那么一状态。然后打到风神吧，我就发现没法打，就是他，我当时强度还挺高的，就他打不动我，我也打不动他，然后我就开始就原地转圈，我就是我当时就已经放下手柄了，我发现他并不能打掉我多少血，但是我根本无法接近他，我就只能在原地转圈。
这一起坐牢啊，这是
对。就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然后那把我那把最后我想尽一切办法才把自己杀死，就是我想尽一切办法去贴他一些高伤害的招，最终才把自己磨死的，不然那
最终才把自己磨死，
对，不然那局我可能永远也无法结束。
这听着太他妈绝望了。
哎，然后还有一点啊，这游戏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已经出补丁更新了，就说明这个反馈应该还挺多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不是说到它有普通难度和困难难度选关的这东西吗？它在关卡里边的表现形式就是地上有一个漩涡一样的东西，就是普通的是一个蓝色的，然后魔窟是一个紫色的，然后它会随机分布在地图的某些地方，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是有一堆杂兵站在那个漩涡上面的，然后只要有杂兵在附近，那漩涡就会缩小，就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能进。但是牛逼的地方就在于呢，一旦这个漩涡是正常能进的状态，它他妈就会把你吸进去，你没有选择，就是你只要靠近它了它就会把你吸进去。然后我就经常就打着打着，就是一旦它那个判定范围内的敌人被我打中的一瞬间，哗就给我吸进去了，
我靠。
就是我有时候只是想拿个技能，我说哎，这人是不是能掉点什么技能或者掉点什么饭团之类的，一砍然后直接下一关了。
暴风吸入还行，
对，就真的暴风吸入，尤其是你踩的是那个魔窟那紫色的那个，就是我好几次都是在第一关，我说我还没什么装备呢，我先刷点这些东西，刷着刷我没看脚下有一个紫色的小点儿，然后我砍完这人咔一下就放大，然后就走了，就直接
怪吓人的，
我操，就直接就本能死了开始。就是很奇怪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啊，我凭什么不能就是继续在这关里边继续打呢，就你哪怕说这个困难关卡你想给它设计成一个就是哎呀这些鬼在吸引着你想要尽快把你弄死，你把这个做成一个强行吸入也好，但是你普通关你也吸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现在就改了嘛，现在出补丁，就是我昨天玩的时候发现，就你还是会被吸，但是你被吸到正中央的时候，你需要摁 ZL 才能进入下一关，你要不摁的话、
哦、
你只会一直被在那吸着。
那能出来吗？
能，就是你的
移动速度会变慢、哦、我以为就是出不来，还是出不来，只能摁。
那这游戏还挺牛逼的。就总之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品级的游戏吧。
嗯，
体验可能也很因人而异。有时候你手感好了呀，或者拿到点好装备啊，可能整体会觉得难度非常低，随随便便就打得过去。有些时候呢，不管是运气原因，还是某些调试原因、技术问题的，也会导致这个非常地狱，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嗯。
我其实一直还挺喜欢 Playism 发的游戏的，当然这个你也不能说这游戏有多不好吧，
不是，
就是
他们家发个独立，他们是发独立游戏起家的，你想想发独立游戏的厂家，他可能每个游戏都保证质量吗？
是，那肯定的，就是我有时候经常也是抱着一些猎奇的心态去看他们的游戏的，当然这游戏也
确实，但他家还是也是发过不少好游戏，尤其是我特别喜欢他们家一点，他们把当年好多那些免费的 RPG Maker 那些游戏，都给商业化了，帮那些作者赚到了钱，这些事儿，还有就是做本地化方面的工作，他们做了好多事儿，我是挺喜欢这家。
是的，而且那我上一期讲的那个土豆花就也是他们发的。
对对对，
他们这个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干的事情也都是对业界非常有益的。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想多坐牢的话，也欢迎买一下这个游戏哈。
嗯，补充一下，那游戏叫《弑神大乱战》
哦，
对对对，《弑神大乱战》。
对，行，那你俩这也都说差不多了。
哎，
那我接下来这有一个二合一啊。
对，
二合一
时间比较长。
请。
哎，我那个内容呢？啊，这儿呢？
内容丢失了，
稿子没了还行。
哎，就是上。可能两三周之前吧，上了那个《征服之歌》，
嗯，
哎，
哦、
然后就觉得就期待好长时间了。
嗯、
我第一次看这《征服之歌》是那个有一年 E3，
嗯，
然后有一那个 PC Gaming Show，
啊、
嗯，我记得还是尚恩在那儿直播呢，然后说，哎，这不是英雄无敌吗？
嗯、
然后一看，哦，确实是，
确实是，
然后直到今天，直到这个前几周，终于。上了，简直太好了，就做的。
嗯，
当然这回为什么说二合一呢？就是他跟之前那个英雄之石放一块儿说
啊、哦、，Heroes Hour
这俩我都玩了。对，就是 Heroes Hour 啊，然后征服之歌是那个 Son of Conquest、啊。
嗯，
然后这两个都差不多嘛，也不能说差不多吧，但是它肯定都是源自于英雄无敌系列的一个灵感嘛，就算是、
嗯、
然后有一定致敬嘛。然后这两个东西，风格上其实差挺多的。然后
他俩像哪代啊？英雄无敌每代之间差距还挺大、
这个、征服之歌就是可以说它是英雄无敌三的一个就算是通过新的像素美术来呈现的一个游戏、
嗯、
然后那英雄之石我觉得是一杂糅、
嗯、
就是它还是挺创新的、
哦、
这个后边也会说啊，
明白，
先做一个结论，因为两个游戏对比说嘛，然后这两个游戏因为这个英雄之石应该是一个人开发的，
嗯，
然后这征服之歌呢是一个这种行业老兵的一个新团队他们做的、
嗯、
就是所以这个体量上呀就是还有这技术水平肯定会差距比较大吧，所以这两个游戏也没说是谁好谁坏，
嗯，
那肯定是毕竟卖的价格也不一样，然后开发周期估计也都不一样，所以是一个两个这个级别不一样的游戏，
嗯，
所以它是各有特色嘛。先说这么一个，
结果恰恰是一个人制作的那个更创新一点。
没有，那一个人制作确实确实是一个人制作的不是特别行啊。
哦，
就这个就不得不承认啊。
嗯，
然后这两个的这个比较大的区别啊，我觉得就是刚才不也说嘛，就是《征服之歌》它还是比较传统、比较那个硬核的，
嗯
啊，是比特别符合就是当年那些粉丝或者说这些比较喜欢老式的美式那些策略然后什么的，就喜欢这种的有玩家的人，然后这个游戏的玩家啊，然后这个《英雄之石》呢，则是一个就算是对，我觉得算是对这《英雄无敌》系列的一个他自己理解的一个创新作品，而且它全程都是一个充满了。Rogue 设计的这种游戏，
嗯，
所有东西都在随机、
哦，
然后这个随机性后边也会再展开稍微细说一下，
嗯
嗯，
就这两个反正前提先说明白啊，所以这个后边如果出现这个英雄之石不抵这个征服之歌的时候，这也是自然现象啊，对，先声明一下， 啊，然后咱们现在还是先稍微重温一下这《英雄无敌》这个系列吧。
我操，你这要讲一小时是吧？
啊，不用，就是简单说一下它玩法嘛。
嗯，
因为这两个东西它就是主要还是玩法这个源自这个里边啊。
嗯，
对，然后如果真的是没玩过呢，不就听不明白嘛。
嗯，
这《英雄无敌》系列，简而言之。它首先它本身是那个摩罕门的一个衍生作品嘛，
嗯
啊，然后它后来就是怎么一个玩法呢，就是说你玩家扮演一个阵营，然后与其他的不管是 PC 或者其他玩家呢，在一个这种大的一个战略地图上一个进行一个博弈作战，
嗯
啊，然后你分这个每回合有一定行动点数，你的英雄可以到处去探索，
嗯，
然后同时呢你的这个大本营主基地也每回合呢也有一次这个建筑这个造建筑的机会，
嗯
啊，然后通过几个环节的一个策略吧，比如说你的这个老家，你的这个资源怎么分配啊，金钱怎么分配，爆兵什么时候招兵，什么时候这个做城建，
嗯，
哎，这些东西是一环。然后你在你这个城建呢，也会有一个很精美的界面啊，你看到一个非常符合你阵营特色的一个城市样貌吧，啊，这是一个特别玩点。然后还有就是你英雄在大地图上探索去升级，然后还有像是占领一些资源点儿。然后就这也是一个博弈，然后再来最精彩或者说可能最烧脑的部分，就是你跟敌人开展一个战斗，然后它是一个很微观的这种的一个战，就算是战旗吧，
嗯，
然后这个兵分两侧，然后进行一个这种对垒，这样其实就是这个三个环节组成这么一个游戏模式，然后结合一个这个城镇经营，然后囤积部队，再到这个探索你的地图，培养你的英雄，最终完成一场这个阵营之间的最终对决吧，基本这种感觉。
嗯，
反正这几代下来吧，然后虽然风格，然后还有阵营的一些设计都在不断变，但是它本身的这个玩法其实基本就是传承下来，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嗯，
就是这么一个系列吧。
嗯，
啊，然后这系列也算是到今天也反正最后一座离现在可能有七八年了，好像，
嗯，
啊，
差不多，
至少这五六年吧，至少啊。对，然后
我操，小时候我老跟我哥一起在一台电脑上打那个就是对战嘛。不是可以轮番走吗？
热坐模式吗？
对，每次打到最后都是发展成场外真人对打，你知道吗？
啊，就是那种你让我招完这波兵，啊，打你一大嘴。你知道对于十几岁孩子一大逼的吗？啊，不说啊，就是这个，反正就是这种，就是当年真的就是挺流行的，而且在家里一块玩什么的。我记得我当时跟我哥还有我爸爸叔叔什么的，经常就是周末凑一块玩这个，然后玩一些热座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回忆的。所以为什么这么期待这个呢？
嗯，
对。然后接下来的说的对比，就是他俩这画面吧。
嗯，
画面首先，英雄之石它是挺糙的像素，
嗯，
而且它里边呢也几乎没什么动画呈现，
那叫大颗粒，
就是
对，
是就颗粒大到那个一个人可能就点十几个点儿，就是你也看不太出来这个
是那样
不同的这个人形生物之间有多大区别，反正可能就是这个是那个胸口一块红，那胸口一块蓝，就这么点区别。然后它里边吧，它也没啥动画。就是人打起来，你想这《英雄无敌》它很经典，就是这动画它细腻，感觉特别，特别微妙，特好嘛。
对。
但它那个呢，就是这人的这个像素这形象，站起来蹦起来都撞上去对面人，就都是走这个直接愣撞这块，拿一小卡片怼人家一下，就这种感觉。确实也是这个可能资源有限吧。嗯
嗯。
然后它这个画这边这个《征服之歌》的这个画面，那就是极致享受，就是它里边，它里边对于这些小城堡啊，然后这些英雄啊，然后每个英雄形象都不一样，
嗯，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所有的兵种之动作之细腻，然后以及它最后那个就战争场面里边就最后倒下的一个人的一个特写镜头什么的，
嗯，
就百看不厌，就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除画面外嘛，也有这个，就比如音乐也是，
嗯，
就是这个英雄之石呢，它还是比较就是有一些范式音乐在里边，
嗯，
就战斗是什么音乐，然后大地图上探索什么音乐，在你城建的时候是什么音乐，基本上变化不大，然后还是以这电子乐为主，
嗯，
就是感觉有点脱戏，就是一帮这种奇幻生物，
嗯，
然后对打的时候放一些电音，
drop the beat 是吧？
就是那种特激情，噔噔噔噔噔的那种，也。整不明白，然后反正但是确实也还行吧，然后但是这征服之歌呀，那这音乐真是太好了，就甚至你现在去搜一些这种就什么一小时奇幻音乐合集什么之类这种的，
嗯，
就是你能搜到征服之歌的那种专题包， 就是他把那里边、哦、他把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背景音乐就混音一下，重新给你做了一个那种一小时循环，
嗯，
就巨棒，就是
那太牛逼了。
而且他这个《征服之歌》，他在战役里边啊，他那个音乐还是跟着你的情节推进的。
哎呦，
就是他会给你渲染这氛围，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就是特沮丧一事儿什么的，他的音乐立马给你拉的那个特别深沉。
嗯，
然后当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战役大成功，然后带领这人民前进什么的时候，就突然间给你走一个特好的、特别有进行的那种音乐。而且每一个这个战役关卡结束之后，都还有一段唱词，就有一吟游诗人，他在酒馆里唱你的英雄事迹，我操，就是一首这个就是民谣音乐，就真惊了，真的，真的就是这个，确实这个质量品质太高了。
嗯，
然后接下来说说这个游戏一个主要玩法方向嘛。
嗯，
刚才不也说嘛，就这个英雄之石，它是一个特别主打随机的一个玩法。
嗯，
对，然后它里边所有东西都是随机的，就是随机到什么程度，就是首先地图是随机的，
嗯，
地图
随机生成，
对，虽然地图是随机呢，就是虽然地图有好多张，然后有这个大中小各种规模，然后里边也有这个比如说有四个阵营或者五个阵营三个阵营之类的这种区别，
嗯，
它主题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地图是一个这个地下和地上这种连接的地图，
嗯，
然后这个地图是一个这种就是三分鼎立，然后争夺中央的这种地图，所以这个大概念是定死了的，但是它就是剩下的部分全部随机，包括所有的怪物分布、所有的资源分布，然后还有这个地形什么的，全部都随机。这个是地图随机的程度，然后它的英雄也是完全随机的。它英雄的技能，除了它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比如人类阵营，那你的这个主技能，这个英雄地系列基本就英雄分两类，一个是这种将军战斗类，然后还有就是魔法师法师类。
对
啊，你除了这个，你拥有自己英雄的一个本源技能，比如说所有法师都有其中一个技能是这个是固定的，永远所有人都有这个。除了这以外，所有的技能树全随机。
哇，
就它很有可能是底层技能随到你第二个上面。
哇，
就是这个就是完全随机，就惊了。有时候你随一个那种，比如说它里边有一个技能相当之变态，就是你杀多少人之后积累这个力量能招一龙。这个技能有时候在底层，大多数情况在底层，有时候能够再刷第一层。你这人出门就有一这技能，然后你打过来就出一龙，然后你就平汤了，就是这滚雪球了，就是这种感觉。这英雄就是随机，就是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好啊。
对，这有点太水了吧。
然后甚至他的成见都随机。
哇，
就是他比如说这个英雄地系列成见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会有一个数。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造到一个程度之前，你是造不了高级建筑的，或者有些建筑需要升级。这个东西，这个树是怎么排布的，它有一定随机性。就是比如说我这场我是人类阵营，我需要造一个市场，我才能造什么什么什么市政厅、大厅什么之类的。下一场发现不用。就是这个也有随机，就所有东西都在随机。然后
就像星际刚开局他们二本是吧？就这个感觉，
对，就是这些东西会导致你每次都得学习一下这是什么玩意儿。再加上它里边，我觉得它有一点挺好，就是它很有创新精神，就是它里边可能融合了这个英无敌系列这么多代，就是不同的各种种族，它全塞在里边了，可能有十几个种族，然后这十几个种族呢，还有自己各自的独特玩法。就比如说它里边有一个种族我至今没玩明白，是一个叫深海的一种族，全是什么鱼人啊，什么那个珍珠啊，什么都整这种的。这种族有一什么技能呢，就是他每回合开始给你箭头子，说那儿埋珍珠，你过去把它挖了。我至今就没挖着过，我不太不可能，就是我笨吧啊，就是没找着。反正每个种族都有这些东西，包括像是死灵就很经典的，它是一个招魂，然后像是什么其他的，就是怎么把矿井改造成什么什么那个聚集地什么之类，就各种各样，就是每一个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独特的风格。那这些风格呢，都趋向于暴兵。这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点，就是它的游戏就是无限制的兵种携带，你一个人可以带就是无数的兵，但是你在战场上就是两方对垒的时候，你能放上去的兵是有限的，就战力是平等的。 哦，就是看你怎么放，
嗯，
就是但而且他你也可以，
那能补援军上去吗？
能补援军上去，
嗯，
就是你是三倍于对手的兵，你真的很可能就对手没法打你，
哦，
就你可以一直往上补兵，对，然后再加上这类游戏会就是难免会出现，就是我总觉得电脑在作弊，
嗯，
就是电脑在我还有比如说有50。规模的兵种的时候，他过来都已经250兵种了，就我都没这个是个问题，就是每回打反正都会有这种问题，
嗯，
就也说不好是什么。然后兵种之间，嗯，就阵营之间吧，平衡性说实话不是太好。它里边有一个阵营就是很经典的，就是地狱恶魔，
嗯，
然后他有一个能力，就是他在战场中央能开一个恶魔传送门，
嗯，
这个传送门会随着时间出兵。
哦，
这个兵跟你带多少兵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只要把你主城就这项建筑升级到很强，你哪怕是特别烂的一个人，
嗯，
你也能在这个传送门里，只要你坚持够久，他就能爆出够强的兵打对面。我当时就是第一次，我一开始玩不是特了解这每个种族嘛，
嗯，
我就面对了一个这个恶魔种族，我就派出我最强的人跟他打。我都觉得我都杀进他千军万马了，最后结算一看他死了4个人。我当时我说这是哪来的这么多兵，后来直到我玩了一个这个恶魔组那关我就平汤了。真的太强了，就他这些东西，但是也是特色嘛，就是他总来说很轻松，因为他这个战斗都不需要你控制，他是那种就自走的。就你把那兵一坨放在战场上，他就自己一堆那个像素小人就蹦蹦吧哒的往上蹦，就跟人撞去了。
对，
就是你能控制一个大的走向，比如说这一坨兵你给我往回撤，
嗯，
英雄单位这个离远点，但是你也只是简单控制他一下，他一会儿又蹦回去了，就是没什么太多，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宏观的调控，
嗯，
这个其实他主打玩法大概就这样，我理解就是。比较简单，适合这个，
嗯，挺轻松的，我听着，
对，是很轻松，就是你放空自己，就感觉这种人山人海的就冲着打，
嗯，
而它主打是一个就是你怎么能循环爆你这兵，因为你英雄里边其实有大量这种循环生成兵的技能，
哦，
比如说你每次战斗会吸取周围的自然力量生成元素，
嗯，
我操，你每次打一次死仨人招5个元素，那你这个就越滚越大，
啊，对，
就是看谁的那个爆兵能力强，最后就是大人海对冲。嗯就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再说回到这个，简直好到不行的《英雄之歌》。
哎呦，
哎，这个
狂吹，
他就
对啊，捧一踩一这个问题，
这刚才说了，刚才铺垫了，这一个是一人做的，一个是一团队做的，这个好就有道理啊。
嗯，
对，你看这《英雄之歌》，他就是特别严肃。我还这个在这个录节目之前，正好这个跟他们发了一个小邮件，问了点问题。
嗯，
就是说。就是他们有一个就跟这个刚才的英雄之石这种无限爆兵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他的这个兵种啊，它是有非常多的限制的。
嗯，
就是你首先他的兵种不是特别多啊，不如那个就各种兵，你一部队带他们十几种兵，
嗯，
他那兵种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呢，他怎么限制这个你带的兵呢？首先，你英雄必须领导技能高
啊，
你如果是只有一级领导技能，你只能带3队兵。
嗯，
就是你只能带3个格，就是那个兵的那个放的位置只有3个
兵牌嘛，
啊，兵牌就放3个，而且呢，这兵呢还有上限，你一个格只能带，就比如说对于这种初期兵种就20个，
哦，
就满了，就你最多带60个人就出去吧，就到头了。然后你怎么提升这些呢？就是你英雄得点这刚才说领导力技能嘛，
嗯，
你点高了以后呢，这个你能带的这个兵种类别总数都会高，
嗯，
然后呢，你这个城镇科技也会升级一部分，比如说你这个以前上限是20个，你能最多给上升30个。
嗯，
那你如果能够点出这科技其实很难点出来的，这要求很高的。
嗯，
你很有可能一场战斗就是你都没点这科技，就战斗就结束了。它是一很后期的东西。对，然后你如果能把这上限提上去，那你就是天生跟别人就是有这个数量的这个优势。那这个也算是一个很难的策略的一环。对，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限制你每个人。不能有太无脑的对兵，
嗯
啊，而且他们这个，我问他问题嘛，他就是也说了，说我们团队所有人，首先都是这个就是英无敌系列粉丝嘛，
嗯，
他们不就最不喜欢的，其实也是咱们大家就是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英无敌玩到后期， 最后就变成了两边屯兵，然后对对撞。
对对对对对，
他们是很不喜欢最后这冗长的屯兵的阶段的。
嗯，
所以干脆他就把这东西限制到什么呀？就是你必须得灵活动你的脑子，用这有限的兵去搭配出你的战术。
嗯，
比如说你是有多个英雄，就他们不想说最后啊，你就是一高级英雄培养出来一二十多级的一个，然后一身宝全带满，然后一堆就冲过去了，见谁杀谁。
嗯，
他就不想要这样体验，他就是想要你是真的是有好几个将军，然后带着这种各自特色的兵，然后去跟别人打。
嗯，
他就要这种感觉，所以他做这种限制，我觉得这个限制是挺逼着你，让你调动你的想象力的。
嗯，
我已经加入购物车了，
是多好啊！就往上怼嘛。然后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他，可能相对于以前传统的那个《英雄无敌》系列，算是个创新点。
嗯，
可能大概吧。对，然后目前的话，这个征服之歌可以支持这种就是单局一盘的遭遇战，当然也可以联网玩，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剧情战役，它现在有两章，因为它是 EA 嘛，两章就一个是讲人类阵营，一个是讲是一个那个沼泽阵营，就是这么两个章节是连着的，而且目前看它这战役就是后边都埋了伏笔，最后应该会有这个多个阵营最后收束一大故事吧，就是这个很经典，就《英雄无敌三》就是这个战役，
是
就是多个阵营讲的其实是一个事儿，最终会用到一块儿嘛。嗯，这里边就完全没有随机要素，全是手制，对，包括这所有的情节安排啊、地图这些细节啊等等，对，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手制，而且是非常精美的像素艺术。
嗯
嗯，然后它这里边这个成见其实也可以再稍微多说一点，就是它成见。是那种，就是英雄无敌系列其实一直以来想这个呈现一个特别让你身临其境的那种成见的体验，
嗯，
然后包括像是拉近镜头给你看你这些成多精美，然后有这种小细节，然后造出来那样的感觉，他可能都还是很保守吧，就是在这城里边，然后他这就是把这个打开来，是你这城就是一个聚落核心，然后你这聚落核心在大地图上呢会有一些地块，
嗯，
就是围绕着你，你可以理解可能类似那种四叉类的，
嗯，
然后你周围可以建一些那种辅助建筑，
嗯，
它的地块就是，当然这也是有一些限制，比如说你的小规模聚集地，那你就有两个小地块和一个中地块，那你一个小地块可以造什么，中地块可以造什么，这些东西是限制死的，
哦，
也是你策略博弈的一环，比如说你现在想你是什么样一个战术，你需要这种远程兵。那你可能在这个某些小地块中地块你就要爆这种建筑物，
嗯，
你就要舍弃掉其他的兵种，对，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统一他的这个战术的策略玩法的，当然这些小地块也非常的精美，有很多那种造房子小游戏嘛，就是点点画画然后造出一堆中世纪的小房子，特开心，
对对对，
这完全可以满足那个需求，你知道吗，造成那房子的那些小音效就那种咣啷啷，然后放一小房子在那儿，卧槽，就是特别触达你的这个兴趣点，你知道吗，就特开心，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如果你多去玩跟别人去对战或者说怎么样，里边相当于现在有几个阵营呢，有一个佣兵，有人类，然后有亡灵，还有一个沼泽，
嗯
嗯，
好像就这四个吧，然后这四个你可以其实可以发散出很多玩法，然后最后再说一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多少有点争议的，就是这个这个、跟那个英雄之石已经没关系了，就是征服之歌自己本身的就征服之歌它的那个魔法系统我觉得还是挺独特的，它不是用那个英雄的这个魔法值，MP 值，比如说你这个一天回两点，然后访问一下这个泉水可以给你长满之类的，
对，
它不用这个，它是什么呀，它有一个这个元素点，就这些点是受什么影响呢，首先你的英雄它自身技能就会在这个战斗开始时给你补多少点，然后呢你的这个建筑物也会给你这个，比如说你的建筑多远范围内可以招呼到你英雄的话给你涨点，然后最重要呢就是你部队自身它有一个属性点，比如说你一个这个人类的这个十字军，他每回合你甭管是他砍别人还是他移动还是他待机，他都会给你涨两点秩序点，我这个随便说啊，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值，涨两点秩序点，然后你的其他兵种呢他都会有这种给你涨，然后尤其是一些魔法兵种，比如说他是一个大法师，他甚至他会有一独特的技能，就是他双倍的给你涨他这点
哦。
然后这些点是怎么用呢，就是他的魔法书 他没有学魔法这概念，你只要有足够点你就能放这些魔法。
哦
哦，
然后你
这
些、
这个、
你这些元素点它会给你带来什么一个特性呢？就是如果你是人类阵营，你肯定招不来死灵的部队，对吧？
嗯，
你肯定招的都是人类部队。
嗯，
你人类部队更多的是给你提供的是秩序啊，还有什么这个创造啊什么的这种点儿。你用出来的技能就是偏人类阵营的秩序类技能。
嗯，
比如说什么全军冲刺，然后还有这个盾防，
嗯
之类的这种技能，配合你人类这种就是猛干上去这硬戳的这种打法，它就很贴合。如果你是亡灵的话，它就都是那些就是扔炸弹、扔火球的，它都是这种技能，它就是风格特别特别鲜明。它不像是以往，就可能你只要是个法师，你只要有机会能学到这些技能，你啥都能用，什么那个雷霆剑啊，什么那个英雄群星啊，什么什么法师，什么全团，什么末日火雨什么的，这所有大家都能用。那这个就是你必须得符合这个风格，你才能用。
嗯。
你说你这里边阵营可能最烂的就是那个沼泽族，沼泽族他只能往地上放地雷，然后往地上长那个长那障碍物，就都这技能，或者往地上放毒，这可能就算是最狠的了。
嗯
啊，然后他在面临亡灵族的时候，就是一出门人咣咣扔俩炸弹，给你的部队全炸没了，就是这种体验。然后这一点我也就最后也是一个问题问了他们吧，
嗯，
他们就是说他们接下来在一个阶段会再去调这个平衡，
对，
嗯，然后觉得这个我问他这个也算是对他一个挺好的反馈吧，
嗯，
但是他们也会觉得这一点是他们设计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然后
对，
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你通过你的巧思，通过你的这个兵种搭配来得到这些元素点，能让你有一种逆境力挽狂澜的快感，
嗯，
就
没有那种万能套路。这个挺好，
对，他不会锁死你的魔法套路。比如说啊，刚才我不说到吗？就是如果有法系单位，他每回合甚至可以就是放一个他自己的独特技能，给你两倍回点。
嗯，
那如果你有三个这东西，
嗯、
你把它一拆成三个单位，他就可以放三次两倍回点。
哦，
你能明白吧？就这也是非常细腻的策略之一。
嗯，
就我当时后来就有一个具体场景，就是。后来玩沼泽族他魔法不好嘛，
嗯，
然后但是他后来有一个大法师是一个龙龟，
嗯，
然后他就是带了一票那个龙龟长老、
啊、
这龙龟长老就能放这技能，就是两倍的放这个，
嗯，
然后我就两个长老放了一地，然后就把那个战场铺满了障碍，就敌人根本就过不来，就是非常的赖啊、他就让过来了，我还一个技能就把他推后七格、哦、就是非常之赖、
哎、
就我就是因为对就是他这龙龟长老每次只能动三格，根本就不可能冲锋的、但是我不需要就是非常之骚啊，也是因为这个，我就后来觉得这有点不太平衡，说实话。
嗯，是。
就我出门，我就三四个单位，我打你对面一片。
对啊，
没什么压力。就尤其是我在打野怪的时候，野怪又没有英雄，他也不能放技能。
嗯，
对，所以就很难受，就不太平衡。
是，
对这，但是这也是一个特色吧，不是什么游戏都是永远平衡的。嗯
嗯，
反正啊，那就这么多吧，大家也能感觉到这个两个的不一样。
对，
但是也。我觉得如果你从来没有玩过这个，你玩征服之歌它还挺有门槛的，
嗯，是，
就是它挺难的、我当时玩一路甚至就劝退我了都快，但是后来就是坚持下来了，觉得就真是它这里边设计还挺细腻的，
嗯，
而且体验是很好，建议大家可以去听听它那个原声，
嗯，
是真的就是很好的这种奇幻宏伟音乐
原声也能买吧，
好像可以吧，
嗯，
对，然后那英雄之石呢就是比较轻松嘛，
嗯，
对，甚至我还看到那个征服之歌底下有人回评论说为什么你的地图不随机、啊、我当时确实是有点那什么，就是但是后来想啊、
嗯、
那刚出一那英雄之石去人家确实是随机的，可能也符合一些就是玩家的这个喜好吧，
是，
对，反正这俩就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挺好，
那行，
都是独立游戏，价格真不贵、啊、
嗯。
那你这个是属于合推环节，那我得平衡一下，来个合赔环节。
哎、对，
又来了，
大家一起赔这个，
来吧，是那个黄泉之路，
哎
，Track to Yumi， 你看你俩的反应，我估计咱们都想一块儿去了，这
是
应该没有说对这游戏特好评的人吧？
嗯，
玩是玩了，那是也就是玩了，
对，基本就是玩了。
反正首先说明啊，这游戏我没有玩全结局，因为太他妈折磨了，我就通了一遍，通了一遍。
啊，
然后先说一下，这个游戏是一个日本背景的那个黑白剑戟片风格的横版动作游戏。 就是这个宣传的时候特别抓人眼球。然后先说一下这个开发者，这个开发者这个主要的一个创意总监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人，很多我看过好多人评测这个游戏，都说这个游戏是影子武士的那个 Flying Wild Hog 开发的游戏，但其实这个游戏是一个独立开发者跟他们联合开发的。
嗯，
这个独立开发者叫，哎呦，对不起，他叫什么来着？然后反正他名字特别难念。然后这个开发者制作过我，就是我在合推上推荐过那个 Internal Castle。
嗯，
就是那个像素，就第三期合推，正就第一次把合推叫命名的那个那期节目里介绍的、
嗯、
Internal Castle， 我在 TGS 现场跟他聊一聊，因为他的游戏实在太牛逼了，这像素画风爆炸。然后他还做过另外一个讲暴乱的游戏，就叫 Riot。
嗯，
他是一个把像素能挖出花的这种大师级别的人物，他做游戏就是特别特别有味儿，有范儿。
嗯，
他是黄泉之路的创意总监以及那个脚本员，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我觉得、啊、很有可能是他提起来的，然后找的飞猪这边的人帮他一起做。
嗯，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主导的人。然后这个游戏就是背景设置，那个剑戟片你都不用想啊，日本乱世，兵匪横行，然后主角是一个剑术大师的徒弟，这都是那种王道剧情。但
是
游戏上来第一个场景就是他开始在跟师傅对练嘛，练一下剑，学一下主、
嗯、
学一下基本玩法。然后出来到村里去找他师傅的时候、第一个场景我就惊了，这一个纯黑白画面的游戏，但是、虽然是 3D 的，但是却给我一种手绘的动画电影的那种质感。
嗯，
他整体的电影质感特别之强，就是你操纵的那个人走在乡间村庄的时候，感觉人物跟场景都是浑然天成。
对，
就是你感觉是一个动画电影，或者说电影，你在操纵一个电影的感觉。就是上一次让我有这种感觉的还是茶杯头，就是画面已经让我感觉有茶杯直逼茶杯头的那种质感了。
嗯，
然后瞬间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画面这么屌，就配音声音一进场我就无语凝噎了，你知道吗？他的配音的声音调教做的特别不好，声音特别突兀，然后就是突兀到什么程度，让感觉把你一下从电影的质感里拉出来，仿佛游戏瞬间就静音了，然后后台再播一个什么动画片、播一个新番。
你想象那是一个就是抑制的，就那个必须把后面的音乐都切掉，然后配音。你有那个感觉了是吧？
哇，
就是他那个声优请的声优还有这个声音的调教特别不搭，这让我开头就让我觉得特别难受。我说你这么好的画面怎么能这样，因为它画面好到什么程度，不管是战斗还是关卡设计，它那个美学标准是特别特别高的。你看它虽然是横版 2D 对吧，但是每个分镜头每个战斗场景分镜头都设计极其漂亮，那角度啊构图巨舒服，巨有镜头感。有些战斗比如说桥梁上，然后背着月光，然后人在屋里你透着那个窗户的影子战斗，还有那个燃烧的村庄他拉一个斜镜头然后主角往里跑的样子，
对，
我这个都做的特别漂亮。应该是今年我觉得给他一个就是那个就在最佳视觉设计给他啥奖我都觉得不过分。
嗯，
就对他评价已经到这个地步。然后
无时无刻都是在演出当中，
对
对，
没有那个
无时无刻都在演出，
没有纯粹玩的环节，
是
就是全是演出那种感觉。
对，然后他的优点已经结束了，
是
的，
是的吧？你俩不知道同不同意，他优点就是到此为止了，
想不到别的。
是演出精美到就我都看不清楚我在哪儿，
对，是
找不着自己在哪儿啊？
你就有一些先说战斗啊，因为他是个那剑戟片剑戟风格嘛，你战斗肯定得重要。
对啊，
然后这个游戏战斗是他妈最拉胯的地方，
是。
然后这基本战斗系统特别简单，就是有方向的，带着方向按键，然后进行不同攻击，然后敌人打你，你可以防反，你可以防御，也可以弹反防反，这样。
嗯、
听起来很王道，对吧？然后先说这个防反，这个防反的判定，我觉得它并不是很严格的那种，它挺宽松的。
嗯、
但是它的严格不是说特别宽松。他他妈是怪，你不知道到底时机是什么，
是
你感觉他那个窗口期其实特别长，但是你就是每次总感觉摁不准，就明明是快砍到你的时候，你就在那一瞬间摁，就像织网一样嘛。
对，
那个防御完美防御完美招架，就有时候就莫名其妙就挨， 然后有时候他刀刚拿起来，然后你摁，他就已经防范成功了。
是，他这早点摁，就是他所有东西都会偏早一点。
对，是，
对，
这个就一直感觉很难受，他黏那感觉就是。
对，然后他防范成功那个最难受，他那个画面突然就唐突慢动作，然后慢动作的时候，你感觉两个人的刀剑突然瞬间黏在一起，然后让你在，然后让你再做接下来的反应。
嗯，
就特别之观感难受。然后他还有血量设计嘛，敌人游戏基本上是砍，有些砍两下感觉就死了，但是有的是砍四五下砍死一个人，
重甲大哥有那个。
然后但是我就像我说先玩着，毕竟画面漂亮嘛，就先玩着，但是越玩越玩我就觉得就游戏特别不舒服，给我感觉我开始就不明白不舒服在哪儿。我开始觉得是弹反不行，那我就想我不弹反，我就是他们攻击之前我啪啪啪给他砍死，但我还是觉得不舒服。然后我回想了一下，我回想源头嘛，溯源，我就想剑戟篇还有是怎么好让我觉得好看的。然后我就突然想明白了，就是黑白剑戟篇那些老篇，它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动作特别凌厉和干脆，他甚至在那个里面打架动作特别不美观，但是节奏都特别快，一击毙命，啪，就是一个收刀的人就死了，哪怕那个动作极其之丑陋，但是那个就是节奏特别快，让你时刻保持了那个紧张刺激感。结果游戏中不但有血条，还有这个弹防反时候的那个慢动作，瞬间会拉低你的情绪。这我
想要这情绪，你可以玩那一击毙命模式，
有那个模式是吗？
对对对，
敌人是吗？
敌人也是，就是互相都是一击毙命
啊。还有这模式啊？
是是，
要有这模式，我应该开始就玩这模式了。
你回头也试试。
就这个情绪给我拉特别低，然后我不知道这个防反为什么这么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怕玩家看不清他是不是防反成功，反正对我来说效果是很差的。而且我觉得一击毙命也不是一个问题，他应该他这些技能完全就没有剑戟篇的那个感觉。你像对马岛做的就特好。对马岛体量虽然不同，它是个三 A 大作，而且对马岛不也有血条这些吗？但是对马岛战斗不是有那个我忘了叫什么模式了，那一击毙命，只要一进入那个模式，夸夸夸夸夸一，就像那个看电影一样，给大家全都一刀捅死。就它有好多，对马岛有好多这种片段，哎，它是让剑戟篇的那个战斗部分精髓，我觉得是抓住的。就这个游戏感觉没有抓住的样子，而且这个游戏。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如果开了一击毙命可能也就那样，因为这游戏手感太差。
是。
他就算开了那个一击毙命，感觉可能就是唰唰哎死一个，唰唰死一个，一个不小心啊我死了。就没什么劲。就是一个。
你说这一击毙命
变成不够
了。插入一点。就是我之前跟小五也聊了一下这个。他是把各种难度都打了一遍。然后他是说觉得玩那个高难度打到这个最后的时候。那 boss 就特别刮痧，很难打。然后反而是开这个一击毙命模式，跟那个 boss 打，就是反而是比较好的能击败他。虽然他自己也是一刀死，但是要比那刮痧简单多了。对，反正这个 gameplay 真是设计的。
我一听这个，我更觉得一击毙命模式不好了，这太影响体验了。
是啊，
是。
然后就是这个战斗体验过于重复，他这个敌人种类这太少了，然后这。在为数不多的这种敌人种类里，我也感觉不到什么变量，可能就是稍微会个远程，血量厚一点这种，但打起来基本上就是防反，然后加两套结束。尤其是你知道吗？到了后期，这个画面美感我已经习惯啊、哦，你特美，但那么好玩一点，就对我没有什么冲击力，就感觉这游戏玩的更一般了。然后对我来说，就是玩通以后完全没有任何重玩的动力。
是
没有任何直接删了。就是动作游戏吧，我觉得你还是得把这个战斗方面做得让玩家有意愿，觉得想起来我操有点爽，没事想开游戏再来一把，像师傅那样，是吧？
对，是的。
然后单次的体验我觉得也不怎么样，就这我只玩了一次。这游戏的剧情你们也都玩，那剧情实在是我已经无地吐槽了，这一句话剧透啊，就是男主家被贼兵屠村，师傅被杀，然后自己长大变成了村子里特别牛逼的大神，然后贼兵又来了，这次他妈的自己也死了，然后从黄泉之路杀回来，就这。
是。
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简单的故事吧，最后能选三种结局，然后那个故事的主旨 就没有主旨，我觉得特别特别薄，这层故事感觉就是为了炫他分镜的镜那个技炫技，然后做了个游戏出来
是
然后这故事就是你看什么，就一个人在经历了事情之后，哎，做出不同的抉择，走上不同的道路，还挺正常的一个就是故事走向。
嗯，
然后主角在进入阴间，进入黄泉以后，和自己扭曲的内心一顿作战，然后选择一条路，然后醒过来开干打最终的 boss。
嗯，
这个游戏给我感觉是什么，给我感觉就是那个中二期少年的内心戏，大家都恨我，大家都讨厌我，我啥他妈也干不成我但是不能逃不能逃不能逃，妈都不知道是致敬黑泽明还是致敬那个安野秀明是吧，给我的感觉这个就没有剑戟篇那个味儿，你知道为什么吗？
还挺青春的。
我看的剑戟篇不多，但是我觉得好的剑戟篇都是一个特别深刻然后特别复杂的一种反思。好剑戟篇就是对那种战乱时代险恶社会状况，然后日本那种所谓他妈的武士道的反思，对于那种人性之间的碰撞，然后善恶之间那种模糊不清，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善恶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模糊不清的界限，
是
他这些东西完全都没有看到，就是一个全家被杀了呜呜呜复仇，就这种这种事儿。让你哪怕说我一老外开发者，我就喜欢日本这皮儿，我不懂日本文化，但是那你战斗演出基本剧情逻辑也没做好，
嗯，
是吧？
是啊。
然后剑戟篇你跟打架有一个最重要就是真实感，就是人是挨一刀基本上就不能动的那种真实感，哪怕不是这个，就是也是人和人之间那种关系的真实感。但这个片儿所有在剧情演出方面，抛开的分镜，剧情演出方面就是那种低龄战斗番，打架都闹着玩一样，就那个逻辑闹着玩一样。然后比如说主角不是开始进山剿匪嘛，然后主角屁股后面跟一大队人，结果他在前面被一个东西分了心，一回头发现所有人都被一起被全部掳走了。偏偏放过了主角，你说这种剧情不跟他们弱智一样就那么十几号人被山贼一下全部抓走，你一回头发现山贼还就不抓你，让你哎来救我，你过来呀、啊、就这劲儿
这不是人家圈套吗
这圈套就是声东击西嘛，但是就整那个演出整的特别弱智
是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感同身受，我是受不了这种。然后这个游戏不是突出这种悲惨嘛，悲惨和复仇。然后悲惨就是主角一直在发现人民被屠杀呜呜呜，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深入描述，什么时代背景啊，时代背景，然后这个世界整体的是什么一个框架也没有，就是说有一伙贼兵就喜欢劫你村，他妈小时候来一回长大来一回，我操就是这样。
是。还是乡村械斗这个范畴，
对，
因为没有大背景，估计
嗯。然后这游戏所有人都特别脸谱化，人设从主角到路人啊，都是一个深度，就是没有深度。然后最扯淡的就是进入阴间以后，脸谱都没了，全是主角内心投射出来各个人物对着自己各种指责，全他妈你的错，全他妈你的错，看一会儿就烦了，真的是，这 EVA 没看够啊，还是老版的那个。然后你看，你回想一下黑泽明那个七武士那种一个黑白片群像戏，那么多出场人物，你到现在把每个人的剪影拎出来我都能给你指出来谁是谁。
嗯，
他做的好就是好，只能说开发者对剑戟片就是看个乐
是
就是那种看个乐，觉得自己懂特喜欢，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做成了这样。
哎、
嗯，
然后我
可惜了这美术了。
对啊，
是啊，
我听说啊，这游戏玩通以后还会强行删档，逼你重复玩，是吗？
那还真不知道。
我操，还有这
种设定，就没法
选关。我们俩也没玩通。
我巨讨厌这种设定。
我也特讨厌，这就是百万逼人吃屎。
嗯、对啊，
要么就是自我感觉太良好，觉得你肯定，哎呀，玩完一遍肯定不够，你咋可能选关跳关再来玩？你必须，你肯定会重新来一遍，就
我
自我感觉巨良好，你知道吗？
太可怕了，真的。
太累了，主要是。
然后只能说这个大哥的开发者大哥的游戏多少其实都沾点美术出彩、玩法拉胯的这种嫌疑啊，在前两个只是稍微有点这样，但是这个因为是剑戟片风格，加上是这个制作比较大，翻车有点严重，我觉得有点太严重。
是，
怎么说呢？希望未来更好吧。但这个开发者这大哥是真的，我特别喜欢这个人。
嗯，
他对游戏的那个风格把控啊， 我觉得是有自己一套特别牛逼的理解，尤其是他对像素美学造诣特别深，还是希望他未来能把游戏做得更屌一点，希望这个没有给他打击到，虽然我感觉这他要懂中文听了这电台来找我那种。
嗨，
你这么说的让人家让他支援一下 Devolver 开发那个 Katana Zero 去吧。
啊、哦，还真是吗？那
还真是
那什么时候才能更新啊？
我操！你这一说，他人呢？那游戏？
对啊，
是啊，
天天问，黑色都问，但是这根本就消失了。
他是不是
不存在？
是不是之前卖太好啊？我跟你说，这种开发者他做了一半先拿出来卖的，那个 developer 就不该跟他分钱，你知道吗？每个月打500块钱，
对，
打1000块钱，你够你吃，够你喝。够你住，你他妈做完都给你分钱。
对啊，
什么坐牢体验、啊、
我终于想起来这个开发者名字，他叫 Leonard Mancherry。 对不起，
别勉强自己，不要勉强自己。
对，这个名字巨难念，打在时间轴吧。
对对，时间轴上嘛。
别难为同事了。算了、
总之这个游戏就这样。你们俩有啥补充的吗？你俩不也玩吗？还是说我刚才喷差不多了、
那你要是想让我说一下感受的话，我也可以一句话概括一下，就是、没玩过对马岛的朋友去玩过对马岛吧。
这价格差那么多呢吗？这游戏那个进 XP 我们反正也没花钱。
不是，对马岛现在不也是索尼的那个高，就那个奢华会员的那个、
哦、
虽然我没买吧。
也是。
反正现在也不用补折扣差价吧。
对。
啊，是。
对。
反正他这个战斗真是。很难受，有时候经常就是你打一先手反而被对面砍一套。
对，
就是比如说我一个突刺、
嗯、
正好这个距离掌握很好扎着他了，
嗯，
完了反而我突刺的这个后摇硬直，
对，
比他受伤的硬直还长，
是
他回头叭叭砍我两刀，那我突他干什么呀？
对，
而然后再加上他这个突刺判定还挺那什么，就是他突刺因为是推前摇杆然后打嘛，
嗯，
你整的那么硬核跟大豆似的，你有时候往前走一步，我想来一上撩斩、
嗯、
就突一次，然后对面啪啪砍我两刀，我当时就特小心，就你走着一步一步往前错，那可能那个武士就得这么走吧，不是很知道。嗯，
然后这个这游戏还有那前后夹击，这个我不知道高难度下会怎么样，反正我玩普通难度的时候，他那前后夹击就是你面对的这个人你得先把他打死，后边那人才会开始跟你打，就是都排、
嗯、
排着队跟你打。
哦，是
了。反正这游戏我觉得这点特别屌，玩了几个小时、我愣没玩懂他的战斗。
是啊，真的
格斗游戏我都玩几个小时我也玩明白点了。
哎，哦、啊、还有一点哈、啊、刚才没说的，就是这游戏收集要素。
哎，那真的太
场景里
真看不见。
对，
然后
就小白点儿，
他不能回去重新找。
嗯，
对。
也就特别难受、
啊，对、啊，
而收集没什么意思，最主要是
对、啊，这东西图什么呀？就是你给我设计出这种东西图什么，
他收集要素，因为牵扯到好多那种文化类的小物件嘛，
啊、
其实我看着还挺有意思，但我真的想收集全，我真的无力，就是我反复转，
啊、
我确定 OK 没问题啊，我这是绝对收集全了、
嗯，
我到下一场景发现我收集了就跳了一个，
对，
漏了一个，当时就很沮丧，
哎。
我第一关还收集，然后看了看那个描述，感觉可无聊，就是感觉物品描述就是在给老外科普日本文化。
嗯，
是百科沾一段就是他。
嗯，
也许这游戏在第五层呢，他把这个战斗做这么慢，就是跟大家说他妈的日本人推崇武士道就是狗屁，
我特别
行为艺术是吧？哎，
可能是打起来说不定就是这样的，可能才真实。咱不了解啊，
对啊，人家不说那战国时代不都是那个村头械斗吗？可能就是这种吗？
是吗？你们看到那都是那个艺术加工过了
啊？对，
也可能谁知道。
我平时还挺不喜欢大家非得说，哎，说日本的打仗就村头械斗，但这游戏是真实，
是吗、啊？这确实
一点不掺假，
对啊。
行呗，
那
下一个吧，
那下一个
吧，
就是今天最后一个我讲的一个挺神奇的游戏，叫 Seven Days to End with You， 我也不知道它中文名叫什么，总之就是跟你度过七天，
陪你过七天，
对。然后这游戏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玩法，这相当于就是一个学外语模拟器，
是。
然后它这个故事呢很简单，就是你扮演的这个主角吧，一上来就是醒过来以后发现自己失忆了。
哎，
记得除了自己这个，好像连自己叫什么都不记得了，这块有点，我也不记得了，
完了，你也刚醒啊？
然后
回答游戏，
他那个面前呢有一位女性，这个好像是认识他，然后跟他说了一串呢外星语，根本看不懂，也听不懂，就是这游戏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串外星语，
嗯，乱码是吧？反正
是对。不是，他是有那个有一定自己逻辑的这种外星文字啊，
一段代码，
对对对，就是各种代码。然后呢，你就发现，哎，不对，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是怎么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我要干什么？他是谁？什么的这些一系列问题，怎么办呢？也没办法，那就只能先硬着头皮的先交流呗。然后呢，这游戏的玩法部分，就是其实有点像点触解谜的感觉，就场景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去点，可以去交互，然后呢你可以去跟这个女孩对话。当然你现在这个状态肯定什么都听不懂，然后它有意思就有意思在呢，它这个体验真的很像是你硬去学一门外语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会发现，哎，某些长成这样的词它会频繁出现，然后他可能会在某些语境下出现，比如像你刚一睁眼的时候这个人对你使用了这个词，在下一次你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一上来说的也是这个词，那你这时候可能就会想，哎，这是不是你好啊，或者说什么你是谁啊，或者什么的这样的这个意思在，你就会去做这样的思考。然后呢他还会有一些这种帮助你去理解这门语言的一些故事，比如像说这个女孩呢，她发现你好像确实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就会主动说，哎，那我来教你怎么说这些话吧，她就会跟着你走，然后呢你就在这个小房子里边去挨个，哎，我拿起一本书，然后她跟你说了一串话，我拿起个杯子，她跟你说一串话，我指一下这桌子，她说什么，
哦，这可以，
对，你要渐渐的去挖掘这之中的一些概念，就是她其实做的很巧妙的地方吧，就是可以互动的东西还挺多的，虽然就只是让那个女孩给你说几句话了，给你解释一下，但是你就会发现，哎，某些词它可能三个词组合一下啊，两个词组合一下啊，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意思。你包括说，比如像桌上有一个杯子里边倒着咖啡，然后呢是一个两个词的组合，那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说，一个词是杯子，一个词是咖啡，我就这么先填在那儿，它有一个词库，你可以随时往里边填这个，就是这个词的解释
啊。它有一对应表，你可以
有一对应表
做笔记是吧？
它那个功能非常强大，就是它首先会把游戏里出现的所有词全都给你写在词库上边，然后你随时想要填的时候，你就打开这个词表往上填它的意思。
哦，这个好玩。
同时呢，你还可以给它标不同颜色，就是可以作为一种备注，甚至说你可以把它加入一个感情上的一些，比如波动，比如像那个愤怒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你可以给它标成红色。我平时呢标一个黄色或者什么的这样。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牛逼的功能，就是你进行过的对话呢，你在词库里边点这个词，它会给你显示出所有就是这个词出现的对话。
嗯。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词库里边去回头翻到底他在哪些对话之中出现过，这样，然后呢你就要慢慢去找。我刚才不是说到有一个咖啡杯吗，然后我又去别的场景去看，哎，这有一个杯子，我又点了一下，我就确认一下，他还是用的那个词，然后我又找了一个碗，我点一下，他发现他用的还是这个词，我就觉得，哎，不对，这个他可能不是个杯子，他可能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那是不是是个容器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要进一步去实践，就是我把这个杯子改成了容器，然后我要去别的地方发现，哎，有一个长得像这个化学实验台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就点了一个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反正比较大的一个试管吧，点了一下，他发现他用的还是这个词，那我进一步确定啊，那这应该是个容器，就这样，每一个词都是这么一点一点解谜解出来，然后你总共要在这七天里边就是逐渐的丰富你这个词库。当然这游戏没有绝对正确的这种说法。
有没有 BOSS 战呀，读论文。
我操、哎。当然这游戏里确实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化学实验那屋子里边放着一个什么，有一篇论文，然后还有个百科全书。
我操。
那当然他好像意思也不是想让你全都解开，但是他也是会给你一些提示在里边。
哦。
然后这里边甚至还有那种就有一些小游戏，比如像你在厨房你可以做饭，做完他往旁边给你放了一菜谱，然后这菜谱上面你也可以去挨个词去翻译。然后那个他有一个检验的过程，就是这个小游戏本身，那如果你菜谱真的翻译对了的话，那你加进去做出来的菜肯定是能吃的，就是这个女孩会帮你试吃，试吃完她会告诉你是成功还是失败，然后你就可以进一步去检验你翻译的对不对。
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体验，让我想到这个我以前这个小时候吧，玩一些英文游戏，然后包括稍微大点玩一些日文游戏的时候，这种体验就经常会出现对话。
小时候不认词儿，就记着那个，这个叫 play， 这个绝对
有一个大概的
形状，点这个就能玩。
对，
要不然就 start、
嗯。对，然后记住这个形状以后，你就渐渐的会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去看，哎，这个词又出现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校准一下它的意思什么的？
嗯，
就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也不知道二位这个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学语言的经历。
我小时候为了玩游戏，从我那个几个亲戚家偷了一本中英字典。
这也偷，
就问翻。
这不是好学的表现吗？
对啊，
家长鼓励你，你看这孩子好学，学英语、
啊、为什么要偷？
因为我看他老用那个，所以我就给偷摸拿了，没被打死，真狠。然后我就看那个词儿，我说这我就生找。
嗯，
生找总能给一一对应上吧。结果就是，哎，菜单立马就能看懂了，菜单上啥是啥。
嗯、
然后结果一进句子，我算傻了。我操，那一弄完，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效率，那个就是早上醒了就打开电脑，然后一个开场动画，我妈中午都催我吃饭了，我的开场动画前几句还没看完。
嗯
是，这就
后来就觉得这样不行。
像我这样英语不好的人玩纯英文游戏就是这个现状。前两天我就说那个斗胆试试那个 Season Sleeper
啊，
我没想到那游戏就是因为是科幻题材，
嗯，
那词儿太难了，那词儿动辄都是十几个字母一个词儿。然后我说我那个我开个在线查找，我敲着往里敲，完了翻译查吧，
嗯。
然后我玩了半小时，我实在不行了，我下了一个那个画词的那个 app，、
哦、
我放弃了，我就开始画词。然后，
哎，你试试吉勒迪斯科，开英语吧，
那个跟吉勒迪斯科我觉得差不离了都，就是它大篇幅的文字。对、
嗯，
其实这种文字游戏，我一直有一个小疑问，有点钻牛角尖了、
嗯，
不好意思，就之前那个吞里的，就是那个小狐狸那塞尔达那个，
嗯、
他不里边也有一套那个，就是学习一个陌生文字的一个系统嘛、
嗯？是，
对。
他里边当时啊，我不知道后来实际游戏发了，我没玩，我当时就是玩试玩。他、
嗯、
试玩里边有一个情节，就是说你看到一段这个未知文字，
嗯，
然后底下蹦俩选项，
嗯，
然后也是未知的，然后你就蒙一个，
嗯，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特别诡异这事儿，
嗯。
就因为你就是你冒险途中你看一石碑上面有行字儿，
嗯，
他那个石碑总不能给你俩选项吧，
啊，对，
就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怎么就是脑子里能回应出你我要回复什么呢？
那我就要补充一下，我说的这游戏里面他合情合理的给了你这个选项，就是有很多时候这个女孩跟你说完话他给你两个固定的选项，你是要表示出同意的态度还是要表示出否决的态度，
表示 yes or no。
对
啊，但是问题是他问你吃了吗，然后你说那个不，这还能 yes or no、
啊、是
他问你叫什么，然后你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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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就之类的这种，我觉得反正我其实是挺好奇，就是
经典老梗嘛，你喜欢集合的什么 yes。
就这个其实就挺就有点好奇，就是第一个学会外语他怎么学的呢？他这个过程，
我操、哦，居然衍生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他怎么
学，
我
从小
好
特别好奇这事儿，你知道吗？从小咱们不是学那个历史书，张骞出塞，
嗯、
我操，他凿空西域，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他是被匈奴逮了，才在外面待了十几年。
嗯嗯，
我当时就想是十几年，是不是天天就跟那学语言？他去了国家好多，当时汉朝都没有接触过，他怎么跟人沟通啊？我从小就特别疑惑这个事儿。
嗯，
简单一点的语言就是比较直接的，就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词儿、
嗯，
然后主谓宾都很清晰的这种也还好。
嗯，
那你说那种就是特别复杂的语法的语言，他是怎么理解过来的？
啊、
一开始是一点不知道，这、
嗯、
真挺好奇的。
我也挺好奇，就
是、
那个、
还
是
通过一些中间的媒介来转换，
是、啊、
只能是这样。
挺神奇的，
就那匈奴人第一次打过来的时候，两边人对骂都骂不明白，
就一直跟人 yes yes yes，
是那个。 大哥大嫂过年好。
对对、啊，尤其是中文这个语系，跟你去到西域那边那个语言系统完全都不一样啊，
对啊，
逻辑也不一样，这学着可太费劲了，感觉
是啊。
有点好奇，这如果这个大家对这有研究，请告诉我们。
对，
是是是，我特别好奇，包括咱们，就包括唐朝那会儿，外国人已经特别多，我还是不明白他们的第一次学的时候是什么系统，怎么学的？
可能是一个非常就是时间跨度很长的过程嘛。嗯、
对，而且那外国人还能进到唐朝里当官一大堆，我靠，这得学精通，你上这
是啊，人家可能也开发了这种游戏。
嗨，太难了！
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字典，我也不知道。
字典这还真是，
嗯，
我感觉应该是个存在过挺长一段时间的工具了。
那《说文解字》就是汉朝出现的东西，在
是，
但那会儿就我记得是东汉，都不是西汉，那会儿就已经好多外国、西域的人开始来了，那会儿才有字典。
再往前，
那个、
老百姓都不会写字儿、
对啊，
对啊，
没有文字这说，
是。
太怪了，所以如果懂历史的大哥可以，大哥大姐可以在这块跟我们指点一下。
嗯，
是
是，
有点好奇。
对，那还是说回游戏啊，这个本身还是个挺短小有趣的体验的。然后 Steam 版也有，它支持的语言种类倒是相当的多。我一看那语言选项里边那一大排，
就14种呗。
对，啥都有，
最高的那种
啊。然后这个当然主要是这游戏里你能看懂的部分本身也不多，所以它做本地化应该也不是很难
啊。它得支持你能往你那个记笔记啊，
对，
不然你还得用一个外文记这笔记，太痛苦了。
是它一个是记笔记，一个是那个你主角自己的内心独白都是你能看得懂的语言的。就是这部分是得本地化的。
主角没变成阿巴阿巴是吧？
没有没有，主角只能点头摇头，就是他对外的那个交互只能这样。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想重新再学一门外语的话，可以学学这个，
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
对，那然后就进入今天的尾声了哈。
哦，
是，今天要介绍想聊的游戏，也就是大概这些。
嗯，
是。
对，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想以后每期可能最后留一点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吧。
嗯，
然后。大家就踊跃在评论区去讲就好，我们下一期会选出一些这个优秀的回答来进行解读。
也再次感谢一下吧，就大家第一期上期节目就是真的留了很多留言。
对对
对,
对，太踊跃了。
对，我们本来还以为一开始就是没什么那个，但还挺、
嗯、
还挺好。
主要还是因为抽奖，
谢谢
是吧？
那也不是，大家不是这个见贤献策各种傻屌题目吗？
对对，谢谢大家，差点把节目搞没。
我。
那这一期呢，其实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个我最近集合不是一直在直播嘛，这个同事们经常这个轮着班的去播，
嗯、哦，是。
然后我们呢也想这个整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电台组合加上这个没有带上的42老师，四个人想播点游戏，
对，占用可能其中一天的时间吧，一周里边。抽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点播游戏。
对，我们想找点、
别这么随意点播，那就
找点就是这个，就说白了就是独立游戏这概念其实也没多少年嘛。
对，
然后像咱们再往前一点，可能小学、初中什么那会儿。
嗯，
经常把这东西叫什么小游戏，
嗯，
什么这种
4099、
也不是那程度吧，就是一些那种经典小游戏。比如说最经典的，我印象里就是那就机械迷城，那可能是我接触的。所谓小游戏就过渡到独立游戏的那个时间的那个点，
还有那个平衡球，
对对
对
对，平衡球我接触的还挺多的，
对，就是这种游戏，
蜡笔物理这些
啊，对
啊
对
啊对，然后就这类，就我们想就是是不是有没有机会播一播，但是你要让我们说哪个大家想看或者什么的，可能也没什么概念，就因为这种东西还太确实挺老的了，
对啊。
然后可能大家如果觉得有没有什么那种，
而且不能联机，主要是
是
还是像我建议，咱们播《人间地狱》吧，我当班长，
真的，
也行嘛，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就这个说一说，比如你小时候玩过什么挺有意思、挺有回忆的，
或者挺傻逼的游戏，
嗯，就是
而且是那种独立开发组制作的，
嗯，
对，我最开始其实想的是我们一块播《百战天虫》。
对，百战天虫其实确实挺合适的，
是那个可以联机，还挺硬核的。
嗯，
那是
是，
而且那个变量特别多。我小时候跟那个玩，经常就是玩崩溃。
是、
是，电脑倍儿厉害了。行，大概这个话题就这样吧。然后还有什么别的想聊的？好像暂时也没啥了啊。
对，
这期就问问大家这个吧，请教一下。
对，
就是小时候玩过一些那种小游戏，
嗯，
挺精美的那种。
对，
对，
也提醒我们一下，可能有很多我们虽然玩过，但是完全没想起来的。
是，
结果大家提了一堆建议，咱们最后还是播个 COD 什么的。
嗨、哎，就是
那不也挺好吗？
不让播呀、啊？
哦，对 ，COD 不
让
播，
不太确定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上期不是有抽奖吗？
嗯，
然后这期还有，
对，
还有，
嗯、哎，
安排上了。
是，然后是这个 C 老师也找了几个那个哥布林弹珠的，
对、
嗯、
对。
然后我这边呢找了五个那个征服之歌的，
嗯
嗯, 嗯，这个就到时候混着一块抽吧。
对，
对，
大家反正这个抽奖规则就是到时候见那个网页吧。
嗯，
啊、
嗯，
对，也许还会加码，但不一定。
嗯，
是
看情况。
保证了一个、点赞数量、啊嗯、强行这个蹭热度。
对，点赞这次点赞过万，咱那个下回播个什么、
嗯、算了，没事，
说啥
这段我会给
你
讲。你
说啥这段必须得讲，你想说什么不要说出来。
行吧，要不这次就差不多这样。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反正争取三周到一个月之间这么一个更新频率吧。嗯嗯，
对。
然后也
我下期已经准备好了，咱直接连着录吧。
是，我也准备好。
哎，不行，我还没有呢。我操！
是最近居家嘛，这个
对、啊、
时间稍微灵活一点。
我操！我居家我也没玩过那么多游戏。
你没准备，你就 cos 赵夏。
操！
就嗯嗯啊，我操！
嗯，
对，
那我先录几个采样，然后我就走了。
我这个给你拍采样，哎，行吧。嗯，也希望这个那个疫情不再那什么，然后这个人能够正常办公，就效率会高一些。
嗯、对啊，
是上海已经解封了，快了，好日子来了，好日子来了。
嗯，
祝大家健康吧。
对
对，
嗯好，
一定注意健康。
好
嘞、
嗯、
好，那这期就这样，
嗯，
大家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拜。